八款这个高端的这个晶圆光刻胶，取得了这个国内主流这个晶圆厂客户的批量订单。那这八款里边是包括了四款浸没式的 A 胶以及四款这个 K 胶。那么报告期内我们合计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也是接近1000加仑。那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意义啊。那么目前我们总体布局的这个光刻胶的情况呢，累计已经布局研发了40余款这个高端的晶圆光刻胶，那么接近30款产品是向客户进行了这个送样验证，那么其中超过10款也是进入到这个目前进入到这个加仑样，那么应该说这里边应该有数款产品预期是在今年年内继续实现这个订单的这个转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光刻胶今年是我们商业化落地的元年啊，那商业化落地的这个节奏也是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除了光刻胶之外，我们同时还布局了数款配套的这个BUCK SOC 等等这样的这个光刻辅材。那么光刻辅材应该说往更未来的这个时间角度去看也会成为我们新的这个增量的这样一个业务。那么在产线建设方面，我们这个钱江1期30吨的这个光刻胶产线目前是稳定运行。那么像2期年产这个300吨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光刻胶产线呢，我们是在1季度末建成投产。那目前这条产线也是国内首条包含了从有机合成到高分子合成到精致纯化到这个混配这样全流程的一个光刻胶的量产线。那么在自动化、洁净化、信息化等这些方面呢，也是达到了这个国际的一流水平。那么原材料这方面呢，我们实际上是一直在坚持这个核心原材料的这个自研自产。那么包括在这个 A 胶、K 胶里边专用的这种树脂、高纯度的这个单体，还有这个光酸等等这个一些这个核心原材料，我们其实一直在推进这个自主化。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深化和国内产业链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们应该说在这个供应链安全可靠性、可控性这个方面啊，也是国内领先。那么第四个这个业务就是我们这个柔性显示材料。那么上半年的话呢，当然受到这个下游这个产能稼动率不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这块业务呢是实现了就是说实现的收入是2.36亿元，那么是同比是有所这个下滑。但是随着我们下半年这个看到这个8.6代线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投产，然后我们认为这块业务也会有望迎来一个这个改善。那我们首先市场地位还是非常稳固，同时份额也在持续提升。那么在OLED 的这个涂布材料领域啊，我们整体的这个份额也是在国内是达到这个接近四成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这个 PSPI 产品还有 ink 产品在这个8代6代线这块也是这个实现了这个首发的这个批量配套供应，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在这个8.6代线上成功搭载2款核心主材的这个配套的这个供应企业。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也是正式开始往这个中大尺寸赛道进行一个延伸。那么中大尺寸的这个 OLED 呢，应该也是有望成为一个我们这块 OLED 相关产品的一个新的这个增长机。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拓展这个海外市场，那么海外的这个客户的这个验证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中。那先进封装材料这块，我们目前应该说封装 PI 已经布局了这个8款产品，那这个产品布局的数量也在持续的提升，那么有3款已经在持续的获得这个批量订单，那么临时键合胶也在稳定的这个出货当中。然后在半导体领域呢，我们还有一块这个业务可能之前跟大家交流的不是特别多，那么应该我们也看到了在不断的取得突破，我这里也 跟大家做个这个分享和汇报啊，就是我们这个原先做这个打印芯片的这样一个主体啊，启捷科技。那么下半它的这个在刚才提到，在24年我们也开始转型半导体零部件相关的这样一个控制系统还有这个芯片的这个产品。那么目前布局的这个产品呢，包括了在这个刻蚀机领域用的这个像静电卡盘的一些这个温度校准和控制系统包括在这个CMP 设备领域的这个 UPA 的这个组件还有这个温控相关的这个控制器，还有这个CVD 设备里边的一些这个控制板等等这样的一些。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产品还包括一些这种测试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测试设备。那么目前奇捷的部分产品已经取得行业主流客户的一个充分的认可。那么上半年这个实现的这个销售收入也是超过100万元。那么多款产品也是在这个验证当中应该说这款我们已经初步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效。那么全年这块我们预计也会这个这块的这个新业务的这个收入也会突破这个千万级，应该说这块未来也会成为我们新培育的一个业务的这个增长点。那么半导体这块介绍完了之后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锂电辅材的一个这个业务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锂电辅材是3月份开始并表，那么在并表期间，这个实现的这个产品收入是达到了接近2.5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0%。那么像浩飞新材的话呢，是目前也是国内新型分散机的这个龙头，那么在头部客户这边的这个份额也是超过了70%。目前整个产品的这个布局啊，涵盖了分散剂、粘结剂，还有多类这种功能助剂这样的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产品矩阵。那么我们在完成并购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持续的推进，浩飞在这个仙桃产业园的一个这个项目的扩产。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新的这种产品的这个产能布局也已经完成了，像这个负极的粘结剂其实已经开始少量的进入到一个小批量的一个这个出货状态当中。那么包括这个隔膜胶，然后包括这个分散剂等一些新的这个产能呢，我们预估也是在下半年会在这个仙桃产业园完成这个产能的建设。同时我们在新一代产品的这个研发方面也是在持续的加码。那么包括针对这个高压时的这种磷酸铁锂，还有高电压的这种3元体系的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路线方面，我们也是开展这个配套产品的这个研发。那么同时也与这个头部的电池厂在合作，那集中在开发这个多款涉及与这个锂电安全性热管理，然后包括电性能、能量密度提升相关的一些这种创新性的这种功能材料的这个研发。那当然也在布局更先进的一些包括这个固态电池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些这个产品。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公司的上半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各个业务的一个经营情况的一个这个分享跟汇报，那要不看一下，财总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你这个介绍的很详细，我没有补充，然后我们把时间留给投资人，我们进行一些交流问题吧。
哎，好的，那要不请那个会议秘书播报一下这个提问方式吧。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 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227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熊总，杨总，上好，我是那个长江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王德刚，非常感谢有这样一次提问机会啊。我就提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关于那个抛光电这一块的，就是现在抛光电这一块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竞争格局，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是我们这一块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份额，就是后续进一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占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份额了，就是后续想要再进一步提升份额的一个空间，或者是目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应该怎么去展望？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些半导体材料的这几类产品吧，现在有没有说有一些价格层面的一些调整，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原材料方面的一些成本端的一些变化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这边就目前主要问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王总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首先关于第一个，我们的抛光电这一块的市场格局和这个整个下半年或者说后期这一块的整体的展望，从整个竞争格局这一块来说哈，因为整个 CMP 环节在半导体的这个技术和这个销量的料号当中，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国内有一些其他的友商也在做这一块相关的产品，那他们的进度的话呢，实际上公司也是在持续的在关注，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呢，在抛光电这个单体上面，公司目前还是以对标海外美国的这块友商的相关的这个竞品的进度为准吧，就国内这块我们在关注，但是整体依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整体的这个产品的对标还是以美国这块进口的产品为主包括一些往偏先进制程走这一块的一些料号，包括说除了晶圆抛光电之外，在刚才亚威介绍了其他的像第三代半导体大硅片，还有像玻璃基这一块抛光等等其他的一些新应用领域的一些方向是我们的一个关注重点。那目前整个这个市场格局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港股这一块照顾说明书第三方的这个市场定调这一块数据体现的话，目前我们在本土的这个晶圆厂这一块这个存量部分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大概是在70%多的一个水平。那这其中的话呢，因为国内也有40-50%的外资厂的一个市场容量，那外资厂这块呢目前我们在积极的拓展当中有一些在验证，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在中国这个市场含外资这一块的整体的市占率我们大概是在40%左右这是目前的一个竞争格局。所以我们觉得往后来看，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在抛光电这个市场上面呢，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第一，在本土的这个晶圆厂这一块，能够去占住各大晶圆厂当前的一个市场格局，以及下一步扩产这一块新增出来的这个增量部分。那么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可展望吧，至少未来的这个3年之内，我们觉得这一块这个市场竞争格局，我们还是有信心不会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应该还是以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电子作为下游厂这个主流应用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那这种信心的话呢，建立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从2018-2019年开始逐步起量以来，这5-6年的时间，我们在产品的型号、客户的服务、我们的体系能力、知识产权以及跟着客户迭代这一块新产品方向等等这些维度上面建立起来的一个竞争的门槛，这个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他的友商想要突破过去鼎龙在5-6年这一块一个沉淀需要时间这是第一个维度。那么第二块的话呢，就是下游客户这一块它新增出来的一些扩产的这个增量部分，比如说像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像长存的，还包括像长兴这一块，因为存储客户的料号是比较高的，他们慢慢的也在资本在这个资本市场慢慢的在亮相， 所以说这一块这个增量部分啊，这一块的驱动，我们觉得对于锦东泡沫店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扩产扩量会很有帮助，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刚才两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无论是中国本土的这个晶圆厂本土的这个外资厂，还是海外的这个晶圆厂这一块，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去寻求一些销量层面的变化啊。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在未来这个3-5年，我们的整个市场方向这一块，首先竞争格局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销量这一块产销的情况会有一些显著的提升。足联那具体到，我知道大家可能很关注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展望，我也顺着这个题目就是稍微往下多展望一些。根据我们的这个最近这2-3年的这个市场这个经验啊，整个半导体这一块一般到了9月份之后啊，4季度一般都会有一些全年的高点出现。那我们的泡沫电的话呢，我们预计根据现在这个市场情况，我们也预计在下半年整体的展望会优于上半年，同时在第4季度或者说9月份之后会出现一些这种月度或者说季度的一些高点啊，这个大家可以同步的再进行一些追踪。这是泡沫电整体的市场格局和一个展望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有聊到，就是我们半导体这一块的成本的结构和这个价格的产品终端价格的一个调整趋势，这个我们等会姚总也可以看看做一些补充啊。整体来看的话，其实过去这2-3年在半导体的这个材料这一块，其实终端产品的这个价格整体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稳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客户销量的这个拉升，那么我们也会跟客户之间去做一些这种商业上的一些友好的磋商，比如说客户这个给你更多的这个量的锁定，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这个价格上的适当的一些折让啊，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也认为这种安排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但整体来说的话，价格这一块是比较稳定的。那目前的话呢，整个半导体当中，像抛光电、抛光液晶体、光刻胶啊，整体的价格都比较稳定。那今年上半年应该来说，显示这一块要稍稍弱一些，因为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下游这一块的这个随着芯片上涨，需求这一块不太旺盛，所以说整个晶圆柔显就是显示这一块 OLED 这个线这一块产品有一些这个价格有一些这种下降的压力，但这个压力的话呢，还在公司一个成本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吧，因为其实我们的毛利啊各方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因为汇率的一些原因，从日本进口的有些这个产品的话呢，现在其实有一些日本进口的一些产品，我们认为啊，它也有一些这个价格倾销的一些嫌疑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在这个点上面显示材料一些点上面价格相对可能有一些向下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波动的话呢，可以靠我们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模型可以消化。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稍微多补充一些，就是显示这一块整个上半年下游的价动率大概整体是较去年同期是下滑了14-15左右啊，但是这其中的话呢，我们的三款核心的产品在出货的，包括YPI、PCI 和 Ink， 其实整个产销这一块其实同比还是增长的，同比还是增长的，所以我们觉得整体这一块的情况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公司年初的一个预期吧，整体的价格和成本这一块比较稳健，然后随着规模这一块适当的这个放量，其实内部在毛利这一块还是有一些可以展望的空间啊，大概刚才两个问题就是这样，看看姚总有没有补充啊。
我稍微补充两句，从财务的结果上来看呢，今年上半年我们只是说在个别的原材料上面的价格有一些波动，那么我们呢，一个是通过这个储备性的采购去消化这个未来价格的一个波动，第二个呢，本身我们的有很多的核心原材料也就是自制，所以在有一些大宗原材料波动的情况下，我们的自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稳定性，包括对我现在的毛利提升和降本还是起到了明显的一个助力，再加上我们的多款的产品现在也是起量 增幅还是比较快，整个也是摊薄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成本。所以从财务结果上来看，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基本上我们半导体的多环材料的毛利率都在稳步的一个提升。那么如果下半年的一个增长的趋势持续的话，我们的毛利还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提升。嗯，这里边就是包括产品的结构也有一些助力，所以说这块我们并不太担心啊。然后从我们的售价上来说，现在是还是都非常稳定的，尤其是半导体的这一块的，基本上我们明确了也不太可能不会去降价啊。好，以上就补充了啊。
哎，好的，感谢杨总，感谢姚总。那个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吧，正好最近就是跟大家沟通中可能问的比较多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看那个国内像 PowerNet 这种产品，跟那个有一些国内的外资晶圆厂吧。我印象中应该也是沟通了接触了挺长时间的，但目前来看的话，好像这些部分我理解是不是还没有开始放量，就是这个点的话，主要是现在我们主要是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就这一块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
嗯，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吧，就是也不能说没有突破哈，因为我们整个今年上半年这一块抛电销了7点几个亿，那全年的话呢肯定会是15亿加的一个收入水平，那只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产品客户终端销售的这个结构当中，海外的部分目前占比不是特别高，但是并不是代表说这一块没有绝对值，整个收入这一块今年上半年还是有一个小几百万的一个收入体现。那为什么这个收入这一块目前看起来不是太高呢？因为你像台湾还有像欧洲的有一些海外这个客户的话呢，目前它这个量，因为客户在刚开始用量的时候，它的量是一个就是小步爬坡的一个过程，它在开始放的量不会特别多。另外的话呢，就是抛光电这一块它的这个料号是特别多的，型号很分散，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产品料号在跨过人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较长的一个测试周期。像我们根据我们原来的经验哈，国内这一块一个单品半导体的材料，一般客户跨过需要3到4个季度的单品的这个测试跨过时间，而且这个还是在客户相对配合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那海外的话呢，它相对要复杂一些，那可能周期要相对更长一些，但这一块的工作确实是实际在做。而且就是像我们就不说客户名字啊，就是像本土的这个外资厂这一块，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吧，就我们也逐步的去看到，尤其是像其中的一些韩系的这个晶圆厂在中国的这些分厂，其实逐步的都开始在考虑这个在就是中国的这个生产部分，在中国来采购相关的这个材料。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这个市场机会啊，包括说目前在做的工作，应该是未来很好的一个铺垫，这块的量会逐步的起来。
哎，好的好的，感谢杨总，那我这边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再次感谢各位领导的这个时间。
谢谢王总。哎，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42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公司领导，就是各位公司领导，就是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电子的肖俊聪。我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了奇捷嘛，那个奇捷那边就是各种就是，比如说零部件那块，可能之前了解到比较少，想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么多的就是一些细分的一些品类的一些，比如说控制的一些器件呀，或者是一些零部件的一些东西，产品的话，怎么理解就是这块的市场规模之类的呀？我想请就是帮忙就是讲一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 PSPI 那边，因为现在8.6代线，然后就是客户端那边，然后已经投产之后进入到一个慢慢往上爬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在 PSPI 这边，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价格和之前比的话，然后会怎么样，因为好像听说就是之前可能就是面板那边的那个 PSPI 的价格还是有些压力的。我现在想请教这两个问题，感谢。
嗯，好的，要不那个，
你回答一下吧。
对，奇捷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然后那个 PSPI 那个请财通的杨总来回答。我先回答一下奇捷这块。奇捷是这样，就是 因为奇杰呢，这个我们本身奇杰原来的这个主业是在这个耗材芯片里面，所以奇杰在这种像加密芯片呀，然后一些这种领域吧，应该说是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经验。而我们的这个像半导体设备也好，还有这个零部件也好，其实里边呢，是有大量现在还没有国产化的一些这个细分环节，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控制方面的一些这种模块啊，控制板啊，控制器，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测试设备。那其实这块其实之前确实是很多这个国产的配套都没有起来啊。然后呢，那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就是，首先从这个晶圆厂客户这边，他们有了大量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比如说在以前晶圆厂里边有很多这个海外的这个设备嘛，但是这里边有很多这个部件，然后这个想要去做这个维护啊，或者是做一些这种国产化零部件的这个适配，那么这个中间就发现有很多这样的这种芯片呀，控制模块需要去做对应的一个这个开发，但是之前国内这块是没有人去做的，那或者说做好的，所以这个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然后去往这个市场去做，然后包括很多这个像配套的这种零部件，比如说静电卡盘，那么国内这几年应该说也有不少这个厂商也在做这个配套的这样一个这个开发，目前国产化率很低，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像静电卡盘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就是针对静电卡盘这个领域的这种，比如说测试的设备，或者说控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产品，那么其实整个国内市场也是空白。那么一方面呢，有客户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痛点跟需求，这个另一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奇杰呢，刚好在这个领域呢，也是有很多成功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相应的这个人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应该说是很好的去抓住了这样一个市场的这个机遇。目前我初步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奇杰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同事沟通啊，那么这块的这个市场需求其实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只说这个就是一些这种温控啊，还有这种包括这个就是一些压力控制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块，这种就是用在包括这个课时设备，包括这个抛光设备 CMP 设备领域的这块的这个市场规模，可能都有这个在国内市场可能都有这个10-20亿这样一个规模。那当然还有很多这种细分领域的包括这个静电卡盘的测试设备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控制板啊等等这些还没有考虑进去，所以这里边的这个应该说市场空间也还是比较大的。对，我就回答这么多。
对，刚才我就补充一句吧，就是刚才肖总关注的就是整个市场容量这一块，因为目前的这些有些品类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它就是终端的这个客户啊，包括一些型号这一块相对也比较分散一些，所以我们就不好用具体的这个数据啊去囊括目前它做的这些品类，因为目前这个品类还是有点多的，而且客户这一块的结构啊型号这一块是新的呀，还是一些维修的一些市场啊，这块也我们手上没有这么特别准确的一个数据，所以说这块待他这块业务逐步的明朗一些的时候，我们再跟市场做一些沟通。当然其实这次半年度这一块我们其中有一个议案也聊到了奇杰这一块在去年到今年在跟新潮这个静电卡盘这一块的相关的这个腔体啊，还有包括像控制系统这一块面就是这个基板这一块相关的这个配套这一块，我们目前预计啊，如果顺利的话，到今年年底大概是有2000多万的一个收入的规模，然后明年上半年可能还有2000多万，就 如果是说这一块因为刚刚开始准备脱量，如果说这一块进展顺利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奇杰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配件这一块啊，在半导体的配件这一块开始会有这个收入体量这一块的显著的变化啊，就简要的补充一下。那么第二个问题，刚才肖总有问到关于这个显示里面的 PSPI 的这个产品，我把这一块的情况也跟大家简要的汇报一下。那我刚才前面提到，其实显示今年上半年终端的这个市场其实是有一些下滑的，大概有一个14%-15%左右的一个终端体量的一个下滑。这个其实两方面，一个是需求这一块的原因，另外一块就是因为芯片涨价抑制了这个显示这一块像手机终端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出货。那么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这个 PSPI 的这个核心产品的销量其实整个上半年度销量还是增长了接近10%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在终端不及预期的情况下销量还有10%左右的一个增长，其实还是来之不易的，这是目前体量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柔显这一块显示面板材料当中，我们 PSPI 的这个收入占比大概是占到接近40%左右，40%左右。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有几个维度的信息吧，啊，也是跟大家做一些补充。第一点的话呢，就是 PSPI 的我们目前在出货的产品，在终端的这个原来是在6代线嘛，现在在这个8.6代线，就是下一步这个往中大尺寸应用方向走的这些型号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PSPI 其实进入到了这个国内 OLED 的这一块8.6代线最大的厂商，像京东方这一块我们已经开始在出货，然后维信诺的这个8.6代线的 OLED PSPI 还有 YPI 也都中标了，逐步的会开始出货。所以说这些在8.6代线就是下一代应用当中的这种出货会逐步的去带动我们这个产品销量提升，这是第一个维度。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关于 PSPI 的一些新品啊，比如说像其中欧盟和海外市场未来需求会很大的这个无氟的这个 PSPI 这些单品上面，无氟的 PSPI 其实就是往欧洲和美国区域这一块，从2027年开始，所有的这种 OLED 这一块的上游的材料必须在 PSPI 这种产品上面要无氟化啊，就是一些环保需求。那么目前国内能做无氟 PSPI 的，主要就是我们一家。那这个单品的话呢，其实不光国内的我刚才提到的厂商会用到，包括说像韩国市场的 LG 啊三星也都会用到。所以说这些新品其实国内的其他的这个厂商跟我们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代差的，那这也是下面扩量的一些产品方向。那么除了无氟的 PSPI 之外，还有包括像比如说这个高解析度的 PSPI、 高频产度的 PSPI 啊，还有包括像黑色的这种啊 TV 里面用的这个BPPL 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品，其实它的迭代速度也是很快的。那么柔显目前在这些新品上面，在这些 PSPI 的新品上面其实也是处于第一梯队的。这个目前虽然收入还很小啊，或者说有一些在给客户重要测试，但是这个未来这一块的这个产能会逐步的会拉起来。那么第三个维度也跟大家把简要的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柔显这一块包括 PSPI 还有包括像刚刚提到的 YPI 和 Ink 等等，其实现在也从去年到今年吧，尤其是今年的第二季度4月份和6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海外的韩国市场也开始有了一些边际的变化啊，具体的客户这一块我就不展开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韩国就是两家嘛，就三星跟 LG 这一块，我们有一些这个产品其实开始跟那边在进行一些对接，而且已经开始在进行重要测试了。那我想的话呢，整个 OLED 的市场其实目前就是中国大概占到了一半多一点点的一个市场容量，然后韩国市场有接近全球一半的一个份额，所以两个市场合在一块儿，相当于就是终端是销全球。那么如果是说在本土啊，过去这几年我们整体爬坡已经起来的情况下，在韩国市场这一块还会有一些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合作啊，或者说在明年我们估计啊，就是目前我们可能不方便说的特别具体啊，就是在韩国市场这一块的，我们有几款产品其实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验证工作，我们预估哈，如果顺利的话，想在明年开始这块开始有订单的突破 啊，明年。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都是我们这个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包括说下一阶段在 PHI 这些单品上面持续上量的一个体现。啊，简要的从刚才这个新品啊，国内的8.6代现以及韩国市场突破这一块，简要的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啊，谢谢。
嗯，谢谢平台总。哎，平台总，我能不能再请教一个事儿？就是刚才那个就是零部件那边，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跟着新品那边进去的，对不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我可以理解为其实这块的话，就是未来比如说往3-5年来看的话，它其实会分为就是跟着新的一些就是设备或者零部件然后进去，还有就是一块就是维修那一块的一些就是换新的这么一些就是增长点嘛，对吧？就是所以这块的话，您刚才讲的那个2000万是说我们匹配的是那个金链卡盘，我们的这个控制这边的一些控制器相关的一些业务，然后就能做2000万吗？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我简单的说吧，就是说从清洁目前半导体这块业务实际上是两个维度啊，一个维度就是直接面向半导体的客户晶圆厂的，那么这一块就分为一些新品市场啊和一些这种芯片的解密这一块的二手或者说叫维修市场，这一块的话它两边都有啊，其中也包括一些新品。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给新潮这一块它的这个晶圆卡盘控制温区这一块啊，提供相关的这个基板和腔体，包括一些测试系统的，这个也是它目前可能会走的还比较靠前吧，收入这一块会有一些下半年会有一开始有一些边际变化的部分。
嗯，哎，那刚才亚威总不是有提过一个就是小几百万的那个营收吗？是目前已经实现的，对吧？你刚才讲那个2000万是今年下半年，然后会可能去实现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是有的。对，刚才亚威说的那个部分是他直接面向客户的啊，已经实现的部分。然后我补充的是跟新潮这块下半年配套的啊，我们争取会有2000多万的一个收入吧，就是如果顺利的话啊。
哦，那这个量好大哟。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平台总、亚威总、各位领导。嗯，谢谢。
谢谢小总。
好的，感谢领导的耐心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7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杨总好，陈总好，那个我是银河证券的分析师刘来珍。问两个方面的问题呢，首先问一下那个咱们的 CMP 材料这一块有没有大概按照，比如说存储客户，下游的存储客户大概会占到多少的一个比重？那以及对咱们整体的这个增长的拉动力如何，那接下来怎么展望？
抱歉，我确认一下您的问题啊。对，您问的是那个抛光电这一块的客户结构、存储和逻辑的一个大概出货的一个市场份额的结构是吗？
对对对，就是 CMP 材料吧，抛光电和发液。
对，我们这一块其实就抛，比如CMP 环节有几款材料嘛，一个是抛光电，抛光电这一块其实逻辑跟存储的差异不大，可能在各自对半左右吧，就大概是这样。就但是呢，就存储这一块的话呢，它的这个增长应该来说可能会比逻辑这一块要更加迅猛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料耗啊，就是单位产出的料耗要高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品类少，但是它的品类比较集中，更容易上量啊，就这是抛光电这一块。然后抛光液这一块，就顶泽的抛光液和清洗液可能存储要略多一些，在个60-70%左右吧，会比抛光电这一块在存储的客户的占比要稍稍高一些，就目前存量部分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明白明白，谢谢杨总。我再问一下咱们光刻胶那块哈，就是目前从你们就是服务的下游客户来看的话，就是客户端现在这个在这个高端晶圆光刻胶这块面临的一个供应情况怎么样，跟海外是不是有一些现供什么的，然后咱们这个光刻胶也有一些出货了嘛，现在就是说可能对于今年全年大概的一个收入的展望，还有就是毛利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问题，谢谢。
首先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哈，因为我们在 CNP 环节，这个客户的这个响应度还是服务的非常好的，所以现在国内的客户其实也给了鼎龙在光合胶这个产品这一块大量的一个验证的机会。那么因为有验证才可能会有这个销量的突破，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一块对接的客户应该是，我看到的市场数据啊，应该是目前是超过了15家，就整个今年上半年度，这其中囊括了像中兴、华虹，还有像长城、华星这样的头部的存储和晶圆厂啊，这个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下游去做一些交流。那基本上客户覆盖度这一块还是比较 OK 的，当然我们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型号上的一些差异，会有一些重点客户可能跟进的品类和速度想得更快一些，因为这个产品在现在在刚刚开始出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太可能说所有的客户任何型号我们都接，所以我们目前接的主要都是一些客户端量稍稍大一些的这个定制的型号啊，以定制型号为主。那么定制型号的好处就是说，你一旦客户验证这一块通过了，其实客户的需求和订单是不愁的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客户情况。那刚才有提到这个毛利的情况哈，毛利的情况这个财务总监来答吧，其实我
先说一下吧，因为整个大家比较关心，整个光刻胶上半年的收入大概是在400万，那么从现在7、8月份的推进的出货的情况来看的话，每个月应该也有个100多万，所以预计全年应该是有个1-2千万的一个收入的财务的一个确认的一个收入的体现。那么说从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这个收入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光刻胶的出货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现在也是今年刚刚量产，所以我们在对大批量出货的这一块是非常谨慎的，所以说前期没有说追求这个一下子把这个量上得特别猛，所以说就是基本上是稳步的分节奏的在出货，这是一个。然后因为现在的出货量并不是很大，所以整个毛利率目前的一个看的话，它不具有太多的一个参考性。那么财务这边也是根据现在出货的这个量和品类，我们也在去做核算，可能未来合适的时候再跟大家去披露这个事情，好不好？嗯。
但我是就着这个事儿再多补充一句啊，就是根据鼎龙过往这块做其他双晶材料的一些经验。刚刚姚总也说，因为目前的这个量这一块还不是特别具备规模性，所以我们手上当然也有毛利率了，但是跟大家沟通也担心有误导，而且也不是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晶圆光刻胶这个项目，无论是从客户的终端的这个需求的紧迫度，它的整个市场容量啊，包括说我们自身对自身产品的一个信心，以及我们对上游核心原材料这一块的控制，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个产品一旦有一定的这个规模的时候，我们的毛利肯定是很高的啊，这个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嗯，也跟大家补充一下，
对，熟悉我们的知道我们的产品如果毛利率过低我们也不会做呀。
对，这个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啊，稍微补充一下，合适的时候有一定量的时候，如果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信息的沟通啊，谢谢。
嗯，好的好的，谢谢杨总和姚总，我就以上问题，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耐心解答，下面我们再播报一次语音提问方式，看看线上还没有投资者想和公司领导进行交流。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播报最后一个文字问题。这位来自上海景岭投管的张总，他的问题是，请领导对明后年业绩增速展望一下，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问题我觉得投资人可能关注度很高啊，其实前面我们分享了从这个业务这一块态势来看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展望， 那我觉得目前可以说的就是说，今年年初其实我们也定了整体的一个利润导向的一个调子嘛，就是说利润这一块肯定是一个十亿加的一个水平，那这也是我们股权激励这个设定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的一个目标。那从今年上半年的完成情况，其实目前时间过半是利润过半的，然后根据往年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认为下半年的这个整个利润导向会高于上半年，所以今年肯定会超预期的去完成这个十亿加的一个水平啊，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关于明后年这个展望，其实我们日常在跟机构投资人和股东我们做交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大家按照年度这一块来猜，因为终端这一块的这个市场扩量晶圆厂啊，包括显示这一块一个扩量的一个节奏，其实有时候会跟预期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第一呢，就是把时间维度适当的拉长一些，比如说看到这个三年后，或者是说看到2030年，因为这一块的这个市场终端需求的这个量的话呢，保守的估计在现有的这个存量基础上，半导体基本上材料都要翻倍，那起步都是翻倍，所以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拉长一点时间来看，更容易去找到未来几年增速的一个方向和节奏。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往年的这个经验，其实目前公司也没有对明年和后年做一些细分结构上的一些拆分，我们一般的话呢是在年底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根据四季度和一季度的一些展望来预判全年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觉得因为现在还是8月份嘛，时间还稍稍有点早，我们也想看看下半年尤其是三四季度这一块一些边际的变化，再跟大家去展望明年和后年一些明细年份上的一些表现。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吧，就是鼎龙在过去的3到5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在以半导体材料为主的这个创新平台搭建这一块，其实我理解哈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那目前的话呢，从整个投入上来说，随着钱江和仙桃这一块产业园的陆续的投产，那其实另外两个产业园这一块的这个产能利用率目前其实还在一个爬坡的过程当中。另外的话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晶圆光刻胶还有封装的这些材料，其实也是在一个孵化逐步走量起量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资本化的开支这一块去匹配这个产能这块逐步释放的一个节奏，我们未来这2-3年的时间，其实利润整体往上走的一个导向，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这个里面具体的这个利润增长的这个斜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现在这个点上面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分解的特别细吧。然后借着这个最后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电话会我看一下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就简单的先回答到这儿，然后也很感谢投资人和股东对于鼎龙这一块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支持和关注。我想其实过去这3-5年的时间，我们内部啊，无论是管理层、研发还是市场同事，从心底里来说啊，我们其实过去这3-5年非常忙，非常忙。那我们也认为这种过去的3-5年这种忙的这个节奏，能够去帮助公司在这种核心材料赛道上面，在这个关键的应用窗口、国产窗口打开的这样一个卡点上面，去赢得一个更好的发展先机。那过去这3-5年所有做的这些努力，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这个3-5年会迎来这个结果这一块，好的结果这一块的一个表现吧，也希望能够获得投资人的信赖和持续的一个信心，好吧？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啊，两位看看还有没有补充。
我这边没有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那后续有什么问题，欢迎跟我这边或者蔡总这边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交流。
好，那今天的电话会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
好，感谢大家。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耐心解答，也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